弟兄姊妹早晨，在正道之前呢，我先邀请大家一起诵读今日正道的经文，在你们的程序表内页都有，或者可以大家看投影片都可以的，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一至到十节。好，那如果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诵读好吗？预备，一二三。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不就和一切谤谎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初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就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神啊，我们先谦卑自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先洁净我们的内心，愿意我们每一个的会众弟兄姊妹，他们都开启自己的心，让你的话入到他们的心的里面，成为他们的帮助，又愿意你使用孩子成为你的出口，让听的同讲的一同被你的说话去造就。我们恭敬将我们每一个人全然献上给你，听我们的祷告，乃奉我们救主耶稣宝贵名之祈求，阿们。好，今天是接续彼得书信系列的讲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彼得前书的一章是讲什么的？好，第一章是讲到信徒是蒙拣选，因为顺应了真理，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而信徒蒙了重生之后，是靠住神活泼的道。那信徒是怎样活出神蒙拣选的生活呢？就让我们今日在彼得书信的系列第三讲的里面，从今日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怎样去活出一个蒙拣选的身份。我分开了三大个的段落，可能你和我都很想知道究竟我们要怎样去生活呢？究竟神对拣选的子民他有什么的期望呢？让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的分段一至到三节先。我给了一个题目他们，就是叫做去无全清的成长。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提到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彼得说信徒要切实的彼此相爱，首先就是要除去一切各式各样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说话。 而除去当中呢，就是有表达到将旧有的衣服除掉的意思，意思是指到信徒重生之后应该将一些旧有神不喜悦的生活方式或者行为除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彼得所提的除去呢，不是一些什么杀人放火啊、奸淫掳掠的事情，而是针对阻碍了信徒彼此相爱的行为。究竟这些行为破坏性有多强呢？我们先看看恶毒和诡诈先。恶毒是指到行为上各式各样的邪恶卑劣的行为，亦都是对人哋咧造成伤害。而诡诈咧，更加是讲到咧用欺诈的手段去对待人，以达至个人的目标。而呢一两种嘅恶行嘅行为咧，唔单止破坏咗我哋群体之间嘅信任，并且仲会带嚟三种唔同嘅恶果。嗱，第一种咧就系假善啦，信徒群体要切实彼此相爱咧，必须是要真诚对待。而假善就好像戴了一个面具那样，表里不一，虚有善良的外表，内心就好很恶毒的。我相信没有弟兄姊妹想跟一个这样的人相处，是吗？而第二样顾忌就是内心嫉妒，是内心很骄傲憎恨别人，好像我们俗语所说的憎人富贵厌人贫。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遇过这些人呢？而这些的表现往往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嫌隙、苦毒，甚至是怨恨。最后就是一切毁谤的说话，这些毁谤的说话就是因为嫉妒而引起的，在背后讲人家很多的流言、讲是讲非，基本上是指到一切所有的诽谤人家的说话。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些彼得所提的说话，正正就是一章二十二节彼得所说的虚假的表现，是不谋而合，同出一辙的。因此信徒也是要除去这些引致信徒群体彼此之间不和和增进的行为，因为这些的恶行不单止阻碍了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且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群体的关系，甚至我们引起纷争。可能大家在小组里面都曾经经历过这些问题。信徒属灵成长除了要追求以上要除去以上的恶毒的杂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养分才可以继续生存。因此彼得就在第二节提到信徒要好像婴儿那样渴慕奶一样来爱慕，渴求纯洁的灵奶。可能你会问婴儿是指什么呢？除了是针对当时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又或者是指到呢当其时在信仰上面仍然停留在初信阶段的信徒或者读者，指出呢他们应该，甚至彼得是命令他们要渴慕追求神的真理，就好像 BB 仔需要喝奶一样，因为这些是一些很天然的渴求，亦都是我们赖以为生的需要。另外一个原因就在第三节就透露了给我们知，因为信徒已经尝过主的美善和恩典，是已经获得重生的信徒，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是多么丰富又美善，所以应该就渴慕神的道为食物了。因为主的道是不掺杂任何的杂质，亦都不会受到污染，这样才可以令到信徒的生命有足够的滋养养分去成长，还可以慢慢慢慢去成长。经文还更加讲到是以致得救， 可能你会问什么叫以致得救呢？不是我们重生了就可以得救吗？这里说到的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彼得所说的是信徒成圣的这个的过程。信徒是藉着主的道去成长，要进入救恩的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达至成圣最完全最终的样式。即是好像保罗所说，我们要守住我们的道，是不是？所以信徒必须要继续追求成长，向着这个最终的目标进发，以致可以达到神要求我们圣洁的生命。讲到不断追求成长，要达到某一个的成长目标或者要求的时候，就令我想起最近我学着讲的普通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普通话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硬是有几个的晓舌音，即是卷你的声音，我做不到的。后来我发现，原来过往我看一些台湾的剧集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演员是没有晓舌音的。那我就明白，原来我一开始已经学坏了事了。我又想，如果我不将这些旧有错误 的地方纠正过来，或者摆脱了这些的习惯，我就不能够学好我的普通话。我还在想，原来我不单止一次纠正这么简单的，我是要不断的练习、修正、改进、持之以恒，甚至要成为一个生活的习惯，才有机会成功。同样属灵的生命都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那些旧有的生活模式，除去一些阻碍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杂质，我们是不会成功的。并且我们要持续学习神的说话，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神要我们达到最终那一个成圣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对每一个信徒最终的要求。我想告诉你，不是你想不想做这么简单，而是你必须现在起步开始做。可能你会说，我还有很多的坏习惯未成功戒掉，但不要紧，只要你向着这个目标方向行前就可以，你就会渐渐可以进入成圣的道路。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成圣的路途当中，我鼓励你继续为主的缘故努力持守主的道，因为这个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不要因为怕挑战困难而灰心或者放弃，因为主的道是会赐给我们生命得到营养，能够坚固我们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坚固的站立得稳。而且彼得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尝过主恩丰富之后，我们很自自然然就会被主吸引，也都期望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看看第四至到第八节，在第二个分段的里面，彼得指出信徒要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不单止是因为得救，而是指导整个人整个的内心变化，以亲密和持续的方式和基督建立这个的关系。因为主乃活石，是与别不同，可以令到信徒的生命充满了活力的源头，而他的说话更加是令到信徒的生命是有足够的养分去成长，是每一个信徒所渴慕追求的真理。如果弟兄姊妹你有留意，在这个分段的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提及石头，当中包括有活石、防角石、避气的石头、半脚的石头、磐石。可能你会问，这些石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又或者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的关联呢？有可能你会说这些石头大小不同，或者坚硬的程度不一样。如果是这样，你就错过了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先看一下活石和防角石的关系。石头当然是不会自己懂得动的，所以彼得形容耶稣是活石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耶稣不是一般用来建筑用的石头那么简单。基督是被神拣选的活石，和信徒一样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一块的活石是极之宝贵、稀有和有价值，并且还是有着永恒的特性。我们看看第五节，彼得更加讲出一个我们跟活石非常之重要的关系。他说信徒也就像活石，他说信徒也就像活石。信徒作为活石，其实是有两个的目的。第一个的目的，信徒是被建造成灵工，信徒是神的子民，是神被拣选的群体，是透过基督作为基石而建成的灵工，是一个渐进不断建造的过程。而灵工就是指到属灵的房子，但是亦很奇怪的，他这里指的不是普通的房子或者家那么简单，而是指到圣殿。所以这个属灵的房子是指到不属于在这个地上的房屋，是超越任何形式的建筑物。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样描述，他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样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所指的就是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的圣殿所在。而第二个的目的，信徒要成为圣洁的祭司，彼得在一章二节已经讲给我们听，神的子民是因为圣灵的原因，我们被圣灵洁净了之后，已经是成为圣洁。至于祭司的职分，又和旧约很不同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旧约的祭司是一定是要是利未人，是吧？但是新约就不是有这个限制。在下文二章九节更加提到，指出所有的信徒都是圣洁的祭司，而作为祭司亦都有他独特的目的和任务，职务就是奉献灵祭。究竟什么是灵祭呢？属灵的祭物又是什么呢？属灵的祭物和上文所提及属灵的殿一样，亦都不是指到一些实际的祭物，亦都同犹太人所献的祭物的物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灵祭在新约的里面可以指到下文所提及的宣扬神的美德，以及第三章所提及的善行、彼此相爱。而其他新约的书卷，好像在罗马书十二章提及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腓立比书的四章，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常常以颂赞为献祭给神，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等等，都是指到属灵的祭物。而属灵的祭物呢，是必须藉着主耶稣基督而献上，因为我们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的献祭才蒙神的悦纳。因此所有蒙神拣选圣洁的子民呢， 都必须紧紧联系于基督耶稣，因为他才是可以令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而且基督耶稣是神一早已经拣选安放在锡安的房角石。而第九节呢，彼得还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28:16，他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基石，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原来早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已经预言耶稣基督是神拣选的房角石，亦都是拣选安放在锡安立下的基石。凡将生命建基于在基督身上的人，神就应许实现信靠基督的人。至于信靠他的人必不自羞愧，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到末后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和蒙羞。既然基督耶稣是活石，是房角石，被拣选这么珍贵，那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珍惜他呢？我们看回第四节，彼得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固然是被人所弃。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的26，我们就知道当时犹太的人的领袖听到耶稣仍是基督的时候，不但拒绝了耶稣，而且还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人要这样做呢？答案就在第七、第八节，给了一个显然易见的答案我们。彼得说，对于信的人就一定是宝贵，相反，对于不信的人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第七节更加是引用诗篇的118篇，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只是看外表，以为基督只不过是一般普通的石头，看不起他。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军事的尼赛亚，而这个的尼赛亚是需要打败罗马的政府，重新建立以色列的国家。因此犹太的领袖就拒绝了耶稣。而事实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房角石的头块石头，是整座建筑物建基于在他身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位置。可能你会想到，房角石又为什么会成为绊脚石呢？经文说到，他们是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面绊跌。究竟他们又是怎样不顺从呢？让我讲一个例子。因为彼得前书的作者彼得，他比任何人更加有经验有丰富，因为在不信服的这件事上面，是发生在他和耶稣基督的身上。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6，当耶稣问到门徒，你说我是哪个的时候，西门彼得就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咁当彼得讲完之后，耶稣就话啦：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的意思是将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是指到彼得回答他的身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跟住耶稣就预言他上十字架的事情， 跟住彼得就拉住佢，劝佢，佢话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嚟对彼得讲：撒旦，退去后边，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跟彼得讲得很清楚，若果人不关心神的事，只关心人的事，就会成为绊脚石，令人跌倒。原来当人只是关心人的事，不关心神的福音，他们就会绊倒，甚至成为人的绊脚石。原因是很简单，因为他们绊倒是因为他们弃绝了基督，拒绝了承认耶稣是神拣选的弥赛亚，也都不愿意在这块稳固的防角石上面被建立，因此他们被跌倒，被摔碎，是自招灭亡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基督以外，是别无拯救，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被神拣选作为房角，作为活石，被建造在属灵的圣殿上面，作为圣洁的祭司，要献上生命作神喜悦的祭。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选择作活石的生命呢？紧紧连于耶稣基督，持续不断地去成长，迈向成圣的方向，并且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我们的上帝。定是你选择作为绊倒人的绊脚石，令人看见你的行为对基督教的信仰避之则吉，甚至讲到他都信耶稣不是吧？但我相信不是所有人，甚至我们没有人想做绊倒人的绊脚石。但你预备好没呢？你是否随时都将自己献上给神当作活祭呢？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说，我每星期都翻崇拜团契，参加三福栽培，又有侍奉又奉献，这样足不足够？但我想提提弟兄姊妹，这些行动和服侍不是不好，不过都是属灵成长生命的起步点，是比较外显的行为，倾向于做了些什么。但神要我们连于基督，将全人献上当作活祭。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尊贵很特别的身份，是与众不同。如果信徒要过一个圣洁祭司的生活，是必须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与基督结连，因为我们都是任重而道远的祭司。在第九至第十节的最后分段里面，彼得再一次提醒信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或者忽略我们的身份。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唯有原文翻译出来是但是，意思是要将信徒和上文所提及的人分别出来，因为他们的结果是预定永远被毁灭。相反，信徒是被拣选出来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和百姓，亦都是君尊的祭司，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灵祭，还是在神永恒的国度有份。所以信徒要认定自己的身份是很独特，是在世人当中分别出来，有尊荣属神的子民。当我看到这里的经文的时候，我都想到自己被神拣选，我心里面都很激动， 因为我在想我是什么人呢？基督竟然用他的宝血买赎我回来，作为他的儿女，我实在觉得不配。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救赎，我有什么可夸呢？回想自己的生命，都只不过是一个罪人，我都会有发脾气、愤怒、嫉妒、自我、固执，其实我都有几多令人讨厌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你又怎样呢？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怎样，你会不会都有上面的毛病？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过一个怎样的生活？赚很多钱，在社会上面很有地位，还是儿女要有成就？有时候我们是否想多了？经文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彼得用了黑暗和光明来对比信徒在未信主之前和之后的光景。人在未重新得救之前，都是活在撒旦魔鬼掌权的黑暗世界里面，活在罪的里面。黑暗令到人的知识被蒙蔽，不能够看见和认识真理，而且在道德方面更加令人无法看见和做到正确的事。所以当信徒被神带进光明之后，就会领受神真理知识的光，不其然就会渴慕遵行神的公义和真理。既然我们已经蒙神的光照，我们应该将基督的美德、祂能够拯救世界的能力、成就救赎非凡的工作，宣扬到世界每一个的角落，凡有意的都应该听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珍惜今天我们的身份，是得来不易。我们要反思，在未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不蒙怜悯。如果不是基督舍身的救赎，今日我们仍然是被拒诸于救恩的门外，最终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既然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你和我作祂圣洁的子民，建立这个属灵的群体，为的就是要建立教会，这个属灵的圣殿。我们要将荣耀尊贵都献给我们的父神，所以信徒应该避免做出一些令到教会亏损的行为，或者破坏教会合一的事情。我们不单止不应该去做，甚至我们连想都不应该去想，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的身体、同一个的天父，亦都是同一个的族类，属天国的子民，应该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昔日主耶稣基督是神拣选的活石，却被人弃绝，没人发觉祂是非常的尊贵，是无可比拟的价值，亦都不能够代替。今天信徒被拣选，藉着耶稣基督这一块稳固的防角石，被建立成为圣洁的群体，为的是要建立教会，宣扬主的福音，是非常之宝贵的使命。而且在马太福音28章更加提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主耶稣临升天的时候嘱咐门徒要遵行的大使命，我们千祈不好不记得。从前主耶稣基督是神一早预备拣选的活石，作为教会最重要的防角石，凡信靠祂的人都被建立在神拣选圣洁的群体当中。今日你和我都是一样，我们是蒙拣选的身份，是被神选上作为祂的子民。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信徒 都会经历去无全清的成长，除去一些的杂质，有些人可能很快，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很慢。除了因为每一个人特质不同之外，当中的窍门就是我们要学像基督这一块的活石，以祂作为我们生命的榜样，并且要连结于基督，属灵的生命才可以健康的成长。因为我们都肩负一个非常之独特的身份和任务，我们是任重而道远的祭司，要完成主所托付信徒的使命，将主的福音讲传开去。你愿不愿意效法主活石的生命呢？你愿不愿意效法主活石的生命？可能你说，我已经是中年人、退休人士，甚至我已经是人家的公公婆婆，年纪这么大学不到的了。我们呢，千万不要被我们的年纪或者我们的外在条件吓怕了。只要你仍然愿意听从主的教训，靠着圣灵的引导，继续锲而不舍的努力学习，主都会加给你能力。因为无论你今日在什么成长的阶段，只要你仍然按住主的教训，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些的特质将会成为你成圣的路上面最好的伴侣，同你一起跑完这条人生的路。只要你不放弃，仍然坚持到底，特别在这个真假不能够完全显露的世代里面，我们有责任保存神纯全真理，守望教会合一，竭力保守信徒群体当中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创造天下万有的独一真神，我们要赞美你，为拯救世人而降卑的主耶稣，我们要仰望你，圣洁的圣灵我们倚靠你，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黑暗的世代里面仍然坚守你赐给我们的纯全正直，宣扬你的美德，使人归正，得着永恒的福乐。我们感谢你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奉我们救主耶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